接下来是读经，我们请柯洁姐妹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三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诅咒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诅咒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读经完毕。
下面由吴传道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弟兄姐妹早上好，大家平安。今天非常高兴啊，今天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已经是尼希米记十三章啊，尼希米记总共也只有十三章，那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一章了，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尼希米大人说声再见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大约讲了将近一年的尼希米记了啊，所以今天走到最后一章，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面终于可以讲一句，哦，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又是尼希米记。这样一年的时间365天，大家还记得尼希米用了多少，尼希米他们用了多少天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好呢？他们花了52天。圣经说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尼希米记的6章15节，365天，普通数学来算的话是52天的大约6-7倍吧，算7倍好了啊。那就是说我们用一年时间，如果我们来修建城墙的话，我们可能已经重修了耶路撒冷城墙7次之多。我不知道在过去一年里面，大家在分享尼希米记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得着，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已经修补了我们心中那破碎的城墙。在分享尼希米记13章1到3节之前，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尼希米记。孔夫子说温故而知新，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尼希米记应该是看不大清楚啊。我们曾经分享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尼希米记的第1章，主要是讲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梦想。我们又分享过神的教会，神你的事，这是尼希米记的第2章，主要是讲我们要鼓励大家参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都是你和我的事情。我们也讲过家和万事兴，是尼希米记的第3章，我们主要是讲我们要共建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然后我们也讲过杞人忧天，是第4章，我们讲信靠主和积极面对未来。众志成城也是第4章，就是说我们要大家齐心合力的共建教会。怒发冲光是5章跟6章，我们是讲我们要为正义发声。因少而富，我们是讲第5章，我们要为主牺牲。居安思危，我们是讲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常常喜乐，我们是讲我们要靠主得喜乐。往事知多少，我们要讲回归圣经，认罪和向神感恩。我们也讲过信誓旦旦，是讲我们要跟神重新立约。上一次我是讲祝福，我们讲把祝福带给别人。大家都可能以为已经进入尼希米记的第13章，如果以正常的轨迹发展的话，尼希米记的第13章应该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我们大家看到 城墙也已经修好了，守门的也已经安排好了，圣经他们也教导了，以色列人也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向神悔改认罪，他们更跟神重新了定了重新立约。所以我想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啊，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当尼希米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人又是故态重发。尼希米以色列人在尼希米不在期间，他们共犯下了四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第一，神的殿被玷污了。圣经讲的十三章的第四节讲到，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所以在神的殿里面与一个外邦人他们结亲了，这是神的殿被玷污了，神的仆人被忽略了，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就是说利未人主要是参与神的事工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应当的报酬，神的日子被滥用了，安息日发生了一些做买卖的事情，神的标准被忘记了。圣经讲到十三章的二十三节讲到，犹太人犹大人娶了雅史突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神的教导，这些人跟那些未收割礼的人他们结婚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尼希米不在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神的教导，他们又重新犯了四个错误，神的殿被玷污了，神的仆人被忽略了，神的日子被滥用了，神的标准被忘记了。因此尼希米又不得不再次语重心长地去教导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五十步笑一百步，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以色列人真的不长进，他们真的无可救药。你看他们一次次的犯错，一次次的被神原谅，他们又一次次的犯错。其实以色列人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就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认错，不断的向神立新约，不断的又重新犯罪，神又不断的饶恕我们。我们可以说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是一篇饶恕之歌。尼希米在十三章里面通过三次的祷告祈求神饶恕以色列人的过犯。十三章的十四节他讲到，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十三节的二十二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十三章的三十一节讲到，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饶恕是何等的宝贵，没有饶恕，我们想象不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没有神的饶恕，我也想象不到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坐在这里。有一个天使，他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他要受到惩罚，但是神很爱他，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世间最宝贵的东西给我，那我就可以饶恕你。听这个话好像我们好像听过这种话一样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当神要惩罚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当时的对话是说，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经过谈判之后，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最后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啊。创世纪的18:26-32，所以这句话好像就刚才是天使跟神的对话一样。天使听到这个话就非常高兴，他马上为了自己的罪，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他首先找到一个为国捐躯的士兵，他把这个士兵的鲜血献给了上帝。上帝说，舍身救义的确不错，是勇气可嘉，但这不是最宝贵的。天使又去行动，他又找到一个因为照顾艾滋病人而得到被传染的一个护士的所掉下的头发，他把这个头发献给上帝。上帝说，舍己救人是伟大的情操，但这也不是最宝贵的。天使很无语，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正当他非常的烦恼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农夫，一个非常气愤的农夫，他正在举着枪，在一个强盗的窗户门口，正准备射杀这个强盗，因为这个强盗害得他家破人亡，所以他正准备一扣扳机就把这个强盗打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强盗跪在他女儿的强盗女儿的床前，在给了他女儿一个吻，然后说晚安。当这个农夫看到这个温馨的场面的时候，他流下了饶恕的眼泪，放下了猎枪。这个天使马上把这个饶恕的眼泪放在手里，把它献给了上帝。上帝就说，太好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饶恕更宝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喜悦饶恕。上帝说，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饶恕。但如果我们看尼西米记13:1-3的时候，刚才柯洁姐妹所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好像跟饶恕没什么大关系啊。我们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谨守摩西律法。他说，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以色列人不能和亚门人和摩亚人一起生活。圣经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亚门人和摩亚人过去的罪，过去的罪。圣经说，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走诅咒他们。以色列人要与亚门人和摩亚人断绝关系。圣经尼西米记13:3的后半段说，他教导以色列人要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没有看到一点点有关饶恕的事情，相反给我们感觉是有一种感觉是，就像我们中国国内以前很流行的一句话，那就是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海仇啊，就是以色列人要牢记过去，亚门人跟摩亚人他们怎么样对你，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一定要不忘阶级苦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三节经文在这个尼西米记13里面是非常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因为这三节经文难免使我们对这个上帝的教导饶恕产生怀疑。亚门人和摩亚人是两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本是罗德不名誉的后代，他们在以色列人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伸出同情之手，他们还落井下石。亚门人和摩亚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可恨，也非常可恶。但是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1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上帝整天讲饶恕，为什么1000年事情还耿耿于怀？上帝好像心胸非常的狭窄。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去研究这几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事情是情有可原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尼希米记13:1-2其实是来自生命记的23:3-5。生命记的23:3-5里面讲到，他说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然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的披多人比俄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所以我们可以相比较之下，原来尼希米记13:1-2其实是来自生命记23:3-5的。这里教导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对一个像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这么小的一个民族，他们如果不分别为圣的话，那他们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就会被当地的异族文化所同化掉。这个情况讲起来我们非常熟悉，就像我们中国也经常发生啊。这个北京故宫的一个牌匾，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中文乾清宫，然后旁边是满洲文，我们不会读这个满洲文了啊。满洲人入主中原，他们非常风光，以一个小小的民族结果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皇帝。但是经过200多年以后，满人已经完全被汉人同化，也就是说满人得了天下但失去了自己。据说今天中国只有50个人还是以满语作为自己母语的，所以可想而知，全中国将近14亿人口里面，只有50个人在家里还是把满洲话当作是母语。你想这个民族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所以满语这个满洲话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重大危险的一个语言，就说濒危语言，就像大熊猫一样要受到保护。如果再过几年这50个人都死掉的话，那全中国就没有人会讲满语，也没有人会讲听满语。我说的这个说会听会讲，就是说整个全套的满语，但是当然我们有很多人还会讲一点点的满洲话，但是如果可以流利的去沟通，用满洲话沟通的话，全中国可能再过几年就没有人会讲满洲话。所以满洲话被定为重大的一个危险的语言。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分别为圣，这一帮从波斯帝国被掳回到故地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地方故地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犹太人的地方，他们已经充满了异族相住在一起，他们已经充满了异族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后代他们就不会再讲希伯来语，他们的下一代就不会再敬拜上帝，他们的下一代也不会再守犹太人的习俗。所以因为这样，尼希米就会有这样的教导，要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要他们分别为圣。此外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神的会。神的会就是指一群属神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同敬拜，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基督徒一样。这一点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不是 太到位，但是其他的圣经，像这个诗高圣经还有现代圣经译本的翻译就比较到位。我们看一下，像诗高圣经它的翻译是，那日当着民众宣读梅瑟书时，梅瑟就是摩西了啊，人们听到书中写着说，永远不准阿门人和摩阿布人加入天主的会众，会众就是他们当时的信上帝的这些一帮人叫会众，就是我们所讲的今天的基督徒。然后现代圣经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他说，那天有人宣读摩西的法律书给民众听，他们读到一段说，绝对不准亚门人和摩亚人加入属上帝的会众，也是用会众这个字，就像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的信耶稣的门徒。在这里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说，圣经并不是带有种族歧视或者宗教歧视的，他拒绝的是那些不接受上帝为他们独一真神的人，他们拒绝的是那些坚持拜偶像，拒绝的是那些不愿放弃不洁生活的外邦人。他们如果像路德一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和华神是他们救主的话，那他们也会得救。路德曾经有一句话非常的惊天动地的话，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大家都知道路德是一个摩亚人，是在以色列人眼中不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是他的救主，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不但没有被拒绝，反而得到满满的祝福。大家都知道路德他是大卫的曾祖母，也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曾曾祖母，所以你想路德得到的祝福是多么的宝贝。因此我们可以说，尼西米记十三章一到三节所记载的内容绝对是符合整个尼西米记十三章所宣扬的饶恕精神。饶恕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尼西米记，尼西米敬畏上帝和爱他的子民，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饶恕以色列人的过错。他为了以色列人的过错，他为了爱以色列人，他也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上帝饶恕以色列人的罪。无可否认，这世界如果多一点饶恕的话，这世界会更加的美好。这个世界如果多一点饶恕的话，这世界会更加和平。这世界如果多一点饶恕的话，这个世界会更加的进步。讲是容易，但饶恕真的不容易。当我们受到不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想的不平，我们都会有中国人所讲的叫做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有仇不报非君子，此仇不报枉为人。就是这种放不下的心态使我们拒绝饶恕而将仇恨背起来。不饶恕是非常可怕的。在147年前，欧洲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我想可能大家对历史不大熟悉啊，我自己比较喜欢历史，所以要用个历史的证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47年前的欧洲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但打破了欧洲的整个传统的一个政治格局，它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这个就是普法战争。普就是普鲁士，法国，法就是法国，就是普鲁士王国跟法兰西王国发生了战争，我们称它为普法战争。 1870年，傲慢的法国人被普鲁士人打得满地找牙，他们的皇帝被俘虏，他们的首都巴黎被占领，法国人要向普鲁士人赔偿50亿法郎，法国人还要割让北方两个重要的工业省份，普鲁士国王而且还侮辱性的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登基就位，向世界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自此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国。对德国人来讲，普法战争是日耳曼民主的一个光辉的时刻，但对法国人来讲，普法战争是法兰西民主最大的耻辱。因此法国人牢记这个仇恨，他们发誓要报仇，他们发誓要找回法兰西的光辉。如果大家对普法战争不熟悉的话，我想你们大部分从国内来的人对有几件事情肯定比较熟悉的。这一章就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在普法战争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巴黎公社，如果巴黎公社你们还不熟悉的话，那这个你们肯定会熟悉了，因为巴黎公社失败，同情巴黎公社的人就谱写了这一首歌，叫国际歌。国际歌，我想大家没有人，从国内来的人应该没有人说他不知道国际歌吧啊。还有一个可能对政治没兴趣的人，他们可能也会知道的，最后一刻，大家有读过这本书吗？最后一刻，最后一刻这本书非常出名啊，没读过的话我介绍一下。最后一刻啊，不是最后一章一次讲到啊，最后一刻，最后一刻是一部跨文化、跨地域、跨政治的文学作品。1912年，胡适把它翻译成中文，结果它就成为了中国，我想海峡两岸的香港，包括香港的一个中学的一个标准课本。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读，但是在香港，我们初一的中一的时候，我们就读《最后一刻》。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地方，香港政府还居然叫可以给我们去读《最后一刻》啊，其实很讽刺的事情。《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的经典的名言就是一句话，那个校长在课堂上面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这里讲，他说：“亡了国，当努力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句非常著名的一个经典的名言，它的后面黑板上写下这三个字是法语，它意思就是说法兰西万岁。就正因为普法战争，就使德国跟法国结下了深仇大恨，法国人永远不会原谅德国人，德国人永远要提防着法国人。结果欧洲就出现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德国与奥匈帝国结盟的一方，另一方是法国人和俄罗斯人结成的联盟。所以结果因为这种事情，结果就促成了人类历史上两大灾害，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夺去了将近1亿人口，所以你说不饶恕人所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大。法国人的不饶恕，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可以看到觉得他已经不饶恕到一种荒谬的一个荒唐的地步。这个标志大家都非常熟悉，国内叫奔驰，香港叫平治，它的全名应该叫Mercedes-Benz 啊。其实 这个产品德国产品，奔驰这个翻译比较好，比香港平字翻译的好，奔驰有带着奔跑的意思啊，奔驰。马赛德斯宾士啊，不，这个是什么翻译我不知道啊。这个产品 Benz 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德国化的姓名的一个名称，所以当时奔驰汽车在法国是卖不出去的。法国人一看到这个奔驰这个带有这么浓厚的德国味道的汽车，他就不会去买的。结果后来有一位非常聪明的代理商，他觉得这个不行，他代理奔驰汽车，结果汽车卖不出去，那他要吃饭的，他就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他的女儿的名字放到前面去。马赛德斯这是一个西班牙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优雅的意思，这样放在一起的时候，法国人就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所以开始有人去买这部汽车。你说这个不原谅人，不原谅到这个地步，也实在使人无语啊。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被饶恕的，我们每天都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人，我们每天也会遇见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我们每天也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你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有两套的标准，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原谅我，但是很多时候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定为他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人。所以是有这种两种的一种情况，像这个漫画一样，他们讲到这个人把自己的面把自己的这碗汤倒在人家的身上面时，他讲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但是当人家碰到他的时候，他回手就一巴掌打过去，你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你得罪我。所以我们通常有这个两个标准在我们身上出现。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人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人，但神却一再一再地饶恕了我们，甚至还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先知米迦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迁怒，喜爱施恩。就说神都可以饶恕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给我们饶恕的？昨天我看了一些小资料，他说美国在历次战争里面死的人，就是说战死的士兵有多少，讲起来我们可以数字可以统讲一下，就是他说伊拉克战争只有5000多个美军战死，朝鲜战争有40000多的美军战死，越南战争有50000多的美军战死，日本人美军在跟日本作战的时候死了11000人，美军跟德国作战死了18000人，但是美国在历次战争里面死的最多的人是南北战争，就是美国的内战，一场美国的内战使美国失去了将近70万的士兵，所以美国南北战争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件，双方来讲都可以讲，南方人视北方人为最大的仇敌，北方人视南方人为最大的仇敌。但是当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从南北战争双方的对饶恕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被饶恕的。当战争结束，北方战胜了南方，北方的士兵他们欢呼着胜利的时候，北方的将军格兰特将军他就制止他们的士兵去庆祝胜利，他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以前的敌人现在 又成为了我们的新的同胞。你想，这是一句多么美丽的话，以前的敌人已经成为我们的新的同胞，这是一句饶话，饶恕的话。相反，对南方人来讲，他们战败了，他们失去了一切，他们也非常的仇恨。但是南方的将军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经历了痛苦和仇恨，我们应该把这些痛苦和仇恨放在一边。他鼓励士兵，你们曾经是优秀的士兵，现在你们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公民。我想这句话也是非常是令人去发人深思的。我们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愤怒，我们一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要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就像这些南方的士兵一样，放下武器之后，曾经的优秀士兵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就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放下我们仇恨，重新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圣经在饶恕这功课上面的教导是一视同仁的，他说你希望别人饶恕你，你也要学习饶恕别人。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的6:14-15。如果我们不喜欢不被人饶恕我们喜欢人家饶恕我们，那我们也要饶恕人家。我们中国人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不喜欢人家记你的仇，你也不要记人家的仇。饶恕会得到神的祝福。这张漫画里面就讲到饶恕，从饶恕中得自由，从饶恕中得饶恕，就是说像一只鸟一样被困在鸟笼里面，当你打开之后，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像之前一样去记住仇恨，应该去饶恕人家的。所以选择饶恕就是放开别人，选择饶恕就放开自己，选择饶恕是忘记过去，活在当下，选择饶恕是善用今生，预备永恒。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有关于饶恕的例子，好像约瑟，他因为饶恕，他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史提凡因为饶恕，他成就了上帝美好的见证；耶稣基督因为饶恕，他完成了上帝的救赎。饶恕是神所喜悦的，饶恕也是我们因选择饶恕，我们得到神更大的祝福。马太福音里面有句话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的5:44-45。饶恕别人是可以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和很大的祝福。饶恕是来自神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饶恕别人是我们自己品德高尚，正所谓君子不计小人过，我饶恕你因为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我只能说恭喜你，你是一个君子。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们心中没有神。神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饶恕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丰功伟绩，也不是因为神没有其他的选择。他饶恕我们就是因为一个爱， 圣经说神就是爱，神饶恕我们的罪，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这世界上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的，有赦免人罪的权柄。神饶恕我们的罪，这是从我们饶恕人的罪，这是从神而来的，是因为圣灵催逼我们，我们才有爱，这样我们才有饶恕别人的决定。这张漫画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去原谅那些对他施以酷刑的人。我们有一句话非常出名，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饶恕不是出自我们内心，是来自神的恩典，是来自神的。没有神的爱，我们是不会去饶恕别人的。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讲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才可以去饶恕别人。奥普拉温福瑞啊，这个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但是这位人照片大家一看就很熟悉。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人，他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也是美国的一个制作人，他也是一个投资家，他也是一个慈善家，他可以讲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非洲裔的一个名人。他一生得奖无数，他曾经九次入选时代百人大奖。2005年的时候，他还当选为美国最伟大的美国人中的第九位啊，这百年以来他是第九位最伟大的美国人，可想他的地位有多么的重要。2017年，他更获选为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可以讲他是一位叱咤美国的一位叱咤风云的名人。但是如果大家去看他的生平的话，原来这位名人有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童年。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父母亲离异，他住在他妈妈的身边，妈妈不爱他，把他当成一个累赘，所以他没有房间睡，他只能睡在走廊里面。他9岁的时候就给他表哥性侵犯，14岁的时候他已经记不住已经有受过多少人的性侵犯，也曾经因为性侵犯而怀孕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因为他不懂照顾，14岁怎么照顾呢？这个小孩一出生没多少天就死了。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童年。正常来讲，他是应该长大之后应该会成为一个典型的愤青，他应该是仇恨所有伤害过他的人，他应该仇恨他的妈妈，也应该仇恨他的爸爸，应该仇恨他的表哥，仇恨他身边所有的人。后来他母亲不单不给他睡走廊，还要把他赶出家门去了。他没办法，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在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他父亲鼓励他，他说，父亲说，无论过去如何，你可以自己创造想要的未来。从此之后，他脱胎换骨，他努力学习，他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个名人。我想奥普拉的成功，除了他坚持不懈他的努力之外，他的饶恕也是，饶恕别人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没有把因为自己的童年的悲惨困在那里而从而愤世嫉俗，他把自己从不幸、从悲哀、从仇恨中释放出来，这样他才可以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正如他鼓励别人的那一句话，他说，我想告诉所有曾经感到卑微、弱势或生活一片烂藉的人， 世间并不存在失败，那不过是生活里想让我们换条道路走走罢了。就像上次上个礼拜廖牧师在这里所讲的，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苦难或者困难就是一个试炼，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属灵，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聪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勇敢或者更坚定。奥普拉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相反，这位小姐可能大家也非常熟悉啊，她叫蓝洁瑛，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香港曾经的一个明星。她主演这个话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的一个剧照。蓝洁瑛用广东话来讲，她是靓猪唔台山，意思就是说在香港是最漂亮的一位女明星。但后来据说是因为她受到了两位娱乐圈的大哥级的人物的性侵犯，而结果她失去了情绪失控，最后成为一位精神的病患者。我们很同情蓝洁瑛的遭遇，我们也非常的痛恨那些表面非常好其实是衣冠禽兽的那些人。但是蓝洁瑛的不幸和她选择了不饶恕也有一定的关系。好像去年的时候她开始出声，就是说她讲自己的不幸，而且她非常的不原谅那些侵犯她的人。这种不饶恕就是把他就把自己从没有把自己从不幸不平不义中释放出来，结果他自己就变得非常的自卑，非常的自怨，非常的愤怒，所以他的心就被彻底的击溃了，而沦落成现在的一个流浪街头要靠着香港政府的救济金过活的一个人。所以饶恕跟不饶恕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活成像蓝洁瑛这样的，还是要活成像奥普拉那样的浴火重生，完全取决于我们用什么的视角去理解创伤。如果我们老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受害者，不懂得饶恕，那我们就会自暴自弃。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逆袭者的话，那我们的苦难就会成为我们的鼓励。正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尼希米在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里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就是饶恕。以色列人一再犯罪，看起来他们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无可救药。但尼希米以祷告来祈求上帝的饶恕，从而使尼希米再次有机会去改革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又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饶恕别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这个世界因为饶恕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饶恕别人是不容易的，这世界没有饶恕，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饶恕的。饶恕是神所喜悦的，饶恕是神所丰富的，饶恕是从神而来的，饶恕是蒙神喜祝福的。相反，冤冤相报就会我们带来更大的灾害。最后我想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在《威尼斯商人》里面的一句台词作为今天的总结。莎士比亚说，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它赐福于宽容的人，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尼希米记，也感谢尼希米大人一路上的陪伴我们走了一年。尼希米大人属灵的见证 的确是我们的鼓励。亲爱的天父，求你像饶恕以色列人那样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也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懂得如何饶恕别人，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天父，求你像垂听尼西米的祷告一样，纪念我们一切所行的善，使我们在将来的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